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五饼二鱼。五饼二鱼是四卷福音都有记载的两个事件其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是耶稣受死复活。五饼二鱼在不同的福音书描述的细节不尽相同，描述的目的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四卷福音书里面提到五饼二鱼这件事的时候，他跟施洗约翰被杀这件事情的关系每一卷书都不一样。约翰福音根本就没有把五饼二鱼和施洗约翰被杀的事情两个联系在一起，另外路加马可也没有把这两件事情，他是有记载这两件事，但是并没有说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又怎么样呢？读圣经不同的作者，他们当初都在同样的一个场景经历过五饼二鱼。我相信这十二个使徒，马太、约翰、路加，虽然马可和路加都是后来在叙述耶稣的生平，但是当事人他们对同一个事件自己经历的回顾，他们好像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偏重的也不尽相同。我要表达的是四福音，感谢上帝有四福音。你们想要一福音还是要四福音？因为跟从的有十二个门徒，我觉得我们读圣经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观点，让我们针对同一个事件更多的层次认识这位耶稣。虽然每一个人认识的角度不同，但是每一个人认识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冲突。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第十三节，耶稣听见一件事情，他就上船独自退到旷野。这件事情很显然是一到十二节发生的事，就是施洗约翰被希律王砍了头。这件事情让耶稣退到旷野，退到的原文是回到旷野。旷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耶稣受洗之后，第四章第一节，圣灵引导耶稣到哪里受试探？旷野。马太福音第三章的一开头讲到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一位耶稣基督的先锋，他出来传道的地方，圣经说在犹太的旷野。所以其实施洗约翰和耶稣他们都曾经在旷野，一个是传道，一个是胜过所受的试探。旷野其实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旷野是只有神跟你的地方。我们现在不大容易经验到这样的一个处境了。为什么我要强调旷野？ 因为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到，真正神兴起的两种人，都会很快的抓住众人的眼目。一个是君王，君王会在哪里？王宫里。另外一个是在旷野，就是先知。换句话说，神兴起这两类的人，可能是要搭救也好，可能是要挽回也好，可能是要带领牧养属他的百姓。一个是从王宫出来，一个是从旷野出来。会不会耶稣他原来，他如果是一位被认可的先知，他最需要再一次在上一个先知，就是施洗约翰头被砍了之后，他这一位先知要往哪里去？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在旷野。也许旷野可以让他再一次确定，他这一条路并不会因为施洗约翰被杀而稍有停顿。我们都容易挫折，特别是我们经验一些我觉得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如果上帝是上帝，为什么要让施洗约翰经历这么难的事情？如果上帝是上帝，为什么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在会堂里面讲到又有智慧又有大能，却被他的乡亲父老厌弃？弟兄姐妹，你表现得好不代表别人会接纳你，对吗？你说真话，像施洗约翰一样，他批评指责希律王的婚姻是不合旧约的律法，因为希律王是犹太的王。换句话说，你是犹太的王，你自己的婚姻不能够照着犹太的律法走。难道我不能说吗？你可以说了以后他就把你的头砍掉吗？可以吗？你负责说，我负责砍吗？你告诉我，你如果是耶稣，你愿意来到这个世界爱他们为他们死，你愿意传天国的福音，你一而再再而三经历这样的事，你会不会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却步或是保留？会吗？你会不会？弟兄姐妹，我想这段圣经写在施洗约翰被杀的这件事之后，特别讲他听见了就回到旷野，并不是因为他害怕而已，也不是因为他难过而已，而是他重新要回到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身份，就是把天国的福音带到这个世界，那个先知的角色。如果我们看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这是下一次的讲员要讲的。其实他彰显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回到这一段圣经，他听见了，他要回到他自己被神使用差遣的角色。下面讲到众人也听见了，众人听见什么？原文都是没有受词，听见什么不知道，但是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听见是听见耶稣去了旷野，对吗？可是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为什么？因为当众人听见一个消息之后，就从各城步行来跟随耶稣。各位，各城就是很多的城，很多的城都听到同一个消息，然后他们不约而同从很多的城 要去跟随耶稣。所以第二个可能，他们听见什么？他们听见耶稣听见的事，就是施洗约翰被杀。那么施洗约翰这个人物，当时如日中天的这一位给他们盼望的先知，居然也被希律王砍掉了头。那么众百姓关不关心这件事呢？当然关心。第五节，因为众百姓以为认为施洗约翰是神差来的先知。各位，在旧约的传统，一个王被杀，常常是被另外一个王杀，王杀王，王被别的国的王杀，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稀奇。但是在旧约的传统，一个先知被杀，那可是一件大事。因为你杀一个王，你取得的权力，你要使用这个权力，都是在地上的。可是如果你杀害一个先知，你的账要记到永永远远。所以通常以色列的百姓对先知都有一种独特的敬畏。好，来到这个经文上，众人听到了施洗约翰被杀，他们选择一个反应，我觉得好特别。耶稣选择的反应是回到旷野，先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要因为外面的变化，不要因为同工的受害，不要因为家乡的弃绝而退后。那么众人听到这个失望的信息，他们选择继续跟随耶稣。你觉得这一群众人程度怎么样？这一群众人其实他的反应超过我们想象。可是换一个角度来想，耶稣可能是当时除了施洗约翰以外，带给以色列的百姓最大最有希望的一个远景。因为他传的信息，他做的事情是那么的独特。我要表达一件事情，人需要跟随主，尤其是在绝望的时候，尤其是在没有可依靠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们信耶稣啊，不是病的时候信耶稣，就是快死的时候信耶稣，要么就是倒闭的时候信耶稣。你讲的对，怎么样？你最好祷告，你不会死，不会病，不会缺钱，不会缺所有地上你需要的东西。哪一天你缺的时候，你猜上帝要不要你？要，对了。这就是我们的神，这样懂吗？你现在嚣张，我没有意见，但是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让你看见我们的神愿意你来跟随他。不要觉得我们什么都行，要觉得我们需要盼望，对不对？而且是一个不是这个地上给我们的盼望。你觉得我们有盼望吗？你觉得美国有盼望吗？弟兄姐妹，你觉得 iPhone 有盼望吗？你知道我们常常会把我们以为我们喜欢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回到原来经文他要讲的事情，跟随他，弟兄姐妹，我们乐意跟随他。耶稣基督从船上下来，看见许多的人。前面是讲他听到施洗约翰，后面是讲他看到许多的人，圣经说他就怜悯他们。你们等一下走的时候多看看我几眼，看你看不看得出来你有怜悯，这样明白吗？你知道我们常常看很多的事情 其实我们是没有感觉的，对吧？对吧？我们的看跟听都有问题。我们的问题不在我们没有反应，我们的问题在我们没有像上帝那样的反应。耶稣怜悯他们，我觉得真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我自己服侍主，我自己在工作，工作剩下来的时间服侍主，还要到台北堂来讲道。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其实要讲忙，我们都很忙，对吗？问题不在你忙，问题在你到底听进去什么，你到底看见的什么，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对吧？圣经在这里讲，当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就怜悯他们。好，怜悯他们，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有爱心是怜悯，关心也是怜悯，但是耶稣基督的怜悯是什么样的怜悯？我们刚刚讲，他是被你弃绝以后，然后你把我的同工的头砍了以后，我还是什么？怜悯，这就不是普通的怜悯，对吗？我们的怜悯通常是有特定的对象，而且是特定的时间，而且是特定的反应。你对我好一点，我就怜悯你多一点，对吧？你要是给我一个臭脸看，你想要我怜悯你，你慢慢等吧，是不是这样？你不是这样 啊那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啊。耶稣的怜悯在下面出现了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医治了他们的病人，失去健康需要怜悯。我去医院也好，别人的家也好，先后探访过不少的人，病人都想好，对吗？对吗？但是病人要好，要去一个好医院，对吗？对吗？然后要碰到好医生，对吗？然后要碰到好护士，对吗？然后要碰到好看护，对吗？要好好好好好，要连续好几个好，你猜猜看，这样的机会大不大？不大，真的。我曾经亲身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我认识一位，他在医院住院，他隔壁的病房本来是发高烧送进来，然后就打点滴退烧，然后是抗生素，结果反应很好，结果就逐渐康复中，进院的第三天突然暴毙。各位猜什么原因？不是心肌梗塞啊，你们猜什么原因？因为有一天晚上换点滴的时候，那个点滴里面有霉菌，一个晚上就打掉了。你告诉我，看病重不重要？护士重不重要？换点滴重不重要？你要好好好好，连续都是好。我要表达的事情是，病人需要耶稣的怜悯，我们才能有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不要以为你的好是应当得的，对吗？在座有些弟兄姐妹，我看你们头发也白了哦，看病是大事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突然不舒服，送到甲医院，甲医院说你是癌症末期，必须要开刀化疗放疗，马上住院。他原来很好，他突然就吓坏了，来问我们怎么办。我说赶快去第二家医院，结果第一家医院说你去第二家医院来不及了。他问我，我说去第二家医院。后来他总算鼓起勇气去了第二家医院，第二家医院把他做了 完全更详细的检查，医生说你没事，回家。你要不要被怜悯？因为这些事都不在我们的手中，对吗？耶稣第一层的怜悯，第二层的怜悯，耶稣供应那些饥饿缺乏的人。这就是这一段圣经五饼二鱼最重要的地方。可是五饼二鱼最重要的地方，在马太福音他没有用过神迹这个字，他也没有评论过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说好也没有说歹，他也没有说这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在这个当中的人，包含耶稣，包含门徒，包含众人，他们经过这么样稀奇的事情，没有一句话，你不觉得很怪吗？所以我说啊，马太福音的五饼二鱼是素人版，这样懂吗？就是很平淡。弟兄姐妹，你告诉我，神迹奇事，上帝的怜悯、医治和供应，是很神奇还是很平淡？你说啊，我就不信你说得清楚。我们常常会在平淡中看出上帝的神奇，对吗？可是神奇里面终归是要过日子，对吗？上帝的手，上帝的怜悯，并不是要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真好，你给我把日子过好最重要，对吧？但我并没有说不能够哈利路亚，我要告诉各位，是马太福音不太赞成哈利路亚，这样懂吗？如果你要哈利路亚，要另外找其他的福音书。所以我们教会需要有人哈利路亚，懂吗？也需要有人什么好好过日子。过日子是什么意思？就是照着圣经写的，平平实实的去重建自己对上帝、对耶稣他的认识。接着我们下来看，我们看其中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看到众人的需要，他的观点核心的立场是怜悯。接下来是怎么怜悯的问题。可是在十五节天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现在我们在旷野，时间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去自己买吃的。换句话说，门徒看见了众人的需要，对吗？对吗？他们是从务实的立场出发。弟兄姐妹，务实客观的评估重不重要？重要。务实客观评估很准确的人有没有怜悯？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什么怜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怜悯，但我们也看不出来他有很多的怜悯，对吗？但是他的着眼点是解决问题。你喜不喜欢解决问题？我觉得弟兄跟姐妹最大的差别就是弟兄喜欢解决姐妹的问题，但是姐妹跟弟兄讲很多事情基本上没有问题，你不觉得是这样吗？你听完了点头就好了， No comments, sparse comments, 这样就是最好的了。所以常常有些弟兄刚结婚头脑不清楚，就是要帮姐妹什么解决很多问题，是不是这样？啊，你们都不是哦，好稀奇啊。可是门徒其实在马太福音的描述，他们是在一个学习怜悯的过程，我觉得非常好。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什么呢？耶稣叫他们分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对吗？你告诉我，这一次来到耶稣面前有5000人要听到，从早听到晚，这是耶稣强迫的还是他们自愿的？自愿的嘛，没有人 要他们一定要来，那你们来了你们就要准备吃的嘛，那现在没有吃的谁负责？门徒的方案很简单，自己负责。你告诉我自己负责，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没有？这圣经是这样看的哦。我告诉你，在当时这个场合自己没办法解决。我举例子，5000个人搜刮出来几条饼几个鱼，只有5个饼，平均1000个人多少个饼？一个饼。好，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要有资源，资源调查的结果是不够，极度不够，对吧？好，那门徒就提的方案，就让他们到附近的这个村子里面自己去买吃的。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这方案还不错，但我要告诉你，这个方案没有你想象这么好。为什么呢？因为最附近比较大的城市啊，伯赛大，还有呢加百农，加百农跟伯赛大是附近比较大的城市。现在的研究，当时居住的人口大约是2000到3000，两个加起来是4000到6000。这一家伙去5000个人，还不包含妇女，还有呢小孩，加起来如果真的像他们讲的有10000人，这10000人轰一散去附近找吃的，你告诉我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门徒其实他们的方案是切割自己的责任，对吧？你告诉我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在现在的社会是，天大的问题只要跟我没关就解决了还是没解决？基本解决，我的问题解决了，你有没有问题是你的事情。你有没有看见我们解决问题有很多巧妙的心思？圣经在这里讲，好，他们自己去买，可见的他们的评估重点并不在他们真的能不能得到饱足，他的重点在不要让他们的饱足成为我们的问题。你告诉我这样的人有没有怜悯？我记得啊，我大概是在读中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叫 teenager， 吃得多，每天啊，我可以一餐吃，现在台湾话叫挖工，听到没？2个挖工的白饭，还没有菜哦，每一餐哦。可是我妈就问我，你吃到哪去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我就是饿啊，吃着吃着啊，就一直长，一直长，对吗？觉得是不是很合理？就是需要是在一直改变一直增加当中。我们的问题回到了刚刚自己买，如果不是真正的问题的话，那其实怜悯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根基。可是他们在被带领，弟兄姐妹，我没有怜悯，我先跟你讲，我的怜悯少之又少。但是如果我不信主啊，我的怜悯才多还是少？一样少。你知道为什么？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现在羡慕怜悯。我以前觉得我蛮有怜悯，明白吗？而且我觉得我不需要别人怜悯我，我靠谁？靠自己。抬头挺胸，小时候读的书叫堂堂正正的做人，顶天立地，现在地也顶不到，天也顶不到，地也踩不到，反正呢就住在半空中。其实我们能做的跟我们想要做的有很大的距离，对不对？但是圣经是这样写的，让他们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是我觉得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捩点，信耶稣。我没有信耶稣之前，各位，我对资本主义我充满了想象，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敬仰。我阅读过资本主义非常多的内容资料，我觉得资本主义其实是一个非常 厉害的东西。可是资本主义，对不起啊，我不是专业啊，你不要跟我讲资本主义是什么啊，但我只告诉你我理解的资本主义，我向往的资本主义，到了最后就是自己选择，自己负责，对吗？对吗？可是我觉得这个根本不真实。资本主义其实在西方的国家有非常多评论，我的重点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里有一个宴席，对吧？谁做主人？希律王。内容是什么？跳舞、唱歌、吃饭。邀请的人是谁？达官显贵，对吗？那一天为什么有这个宴席？第六节，希律王生日。弟兄姐妹，这个杜甫有一首诗就是这样讲，路有饿死瓢，对吗？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对照。可是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这里有另外一个宴席，这个宴席是在草地上，有五千人吃不饱，那边是东西太多。这里有一个宴席的主人叫耶稣，那里的人叫希律。希律王就是取悦自己，一高兴他什么都可以做，包含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下来。可是这里的宴席，耶稣怜悯他们，把他们没有的想尽办法让他们得到满足。如果这是第十五节原来的意思，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第十六节，耶稣很清楚地讲到一件事情，这是门徒的反应。前面讲到的是门徒的方案跟看到的问题。十六节，耶稣说不用他们去。这个经文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里面希腊文的字，它原文是不需要他们去。他用了一个字叫不需要， not necessary。 好，那么什么才是需要的呢？你们给。前面的方案是自己买，对吧？后面耶稣说不需要他们这样做，意思就是说自己买这件事情不是上帝看为 necessary 必要的，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们给。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这就把我们跟需要的众人之间，在一个上帝的命令里面把它连在一起了。他们负他们的责，关我什么事？为什么把我拖进去？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如果你是这样想，你是高度的资本主义。弟兄姐妹，资本主义可以是一个主义，但是资本主义不能够把这一场在草地的宴席打开来。这是一个让我最大转变的地方。他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你们给。好，我觉得门徒并没有排斥耶稣的方案，对吗？所以他马上就去找他们手边可以给什么。他们找到了五条鱼，哎，对不起，五个饼，两条鱼，请问是多还是少？少。他们努力找了没有？找了。为什么只能找到五饼二鱼？其实答案很简单，天将什么晚了嘛。因为每个人来听耶稣讲到那个时候自己要预备自己吃的东西，对吧？如果是我，我的神迹一定在大清早弄，对吗？听懂了吗？因为大清早每个人都有一个带来一个便当，懂了？通通来听耶稣讲到，其实现场很多吃的，这是我猜的了。但是正常的情况是这样。他说你们给，这个字各位听懂了，怜悯的核心概念是什么？给。这是若是我不信耶稣，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在我的人生里面排到最高的。我为什么要给？你凭什么让我给？我有的都是我自己努力拿来的，你为什么不努力？ 你好意思开口？你知道我讲这句话都要告诉你，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的人，怜悯的人。你们有吗？其实我们没有怜悯的时候还蛮多的。弟兄姐妹给，可是我自己都不够。我告诉你，看到自己不够所以不给的人，就是没有什么，没有怜悯，不是没有东西。你们猜猜看，舍得给的人是东西多的人还是东西少的人？这个啊，我做过实验的啊。你们如果在座有教儿童主日学啊，还非常有趣。那个小小孩在一起啊，那个交情不够的，他最喜欢的玩具，小孩男孩的玩具就是变形金刚，对不对？你碰都不可以碰的，你摸一下都要得到他同意的，因为那是他的宝。爸爸妈妈也不可以随便碰。但是如果他在儿童主日学有一个他最喜欢的朋友，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应该是男的了，女的不大容易选择变形金刚，对吧？我告诉你，他就会很舍得什么给他。所以关键不在有或没有，关键在他对那个人特别有一个怜悯的心。你仔细的观察，给的背后有你就给了，没有就没有了。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说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说凡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通通拿掉了。原来我们少的是什么？是少的是耶稣的怜悯。我认识耶稣到今天，我觉得最大的恩典就是让我因着他的怜悯，我愿意给，或者我羡慕给，或者是我欣赏给的人，对吧？你告诉我，这个世界分配不均，是制度不好还是人不好？说啊。我告诉你，是定制度的人不好，加上人也不好。我的不好不是道德品格，我的不好是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怜悯的心。回到圣经，你们给好，可是你们给他找到的资源是少的，但是耶稣在十八节说，你们的少拿来给我。好，这又是另外一个难。你告诉我，原来就少了再拿给耶稣就什么？就没有了。可是圣经他帮助门徒，带领门徒进入怜悯人的事，怜悯人的心意里面去。我觉得怜悯是要被带领的。我认识几位在主内的长辈，他们真的有怜悯。我每次看到他们，我都觉得很惭愧，很惭愧。弟兄姐妹，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啊，就是我来聚会的时候，我固定会坐在一个地方。你有没有这个习惯？我不好的习惯，你好不好？我没意见啊。我会固定坐在一个地方。我结婚以前坐在这里，就正前方，讲员正前方。我一直看着讲员，听到啊，他也要全神贯注啊，不能在这边混。后来结了婚以后，我就搬到那儿。弟兄姐妹，我们都想要更靠近主，我们也需要更靠近主，否则我们不会有给的心。我最不喜欢自己要给的时候还需要别人催我，对吗？对吗？可是倒过来想，别人不催我，我连给都不会给。可是我认识一些长辈啊，那个比我年长，大部分都回天家了，他们在这里很多年，他们也有固定的位置。可是他们跟我不一样的是，他们有怜悯。任何一次只要来了一个新的，或者是 不知道坐哪里的，只要在他旁边找不到位置，他一定让。我才不让呢！我不让不是我没有怜悯，我很习惯坐这，难道不行吗？可以啊，就是没有怜悯嘛，为什么要解释这么多呢？这么小的事情，我习惯这样，我坚持这样，我就是这样，怎么样？没有怎么样，你很厉害。你看见什么？看见我们没有怜悯，连一个位置都不是我的，我都不肯给，我还能给什么呢？感谢上帝，这是第二。耶稣说给，但是给的前提是拿给我，我来给你，你再给别人，这个我们都很清楚。所以门徒真正要学的是什么？不是变，不是把五饼二鱼变成五千个人吃饱的食物，这是上帝的工作。他有的时候会做，有的时候不一定会做，有的时候大做，有的时候小做。但是我的责任不是跟着他去变，我的责任是什么？你变完了，叫我一声，我就把他什么分出去了。其实门徒也未必知道，耶稣望着天祝福，拨开就有这么多东西。可是对门徒来讲，有一件事情是永生难忘的，因为门徒去分，对不对？你知道后来啊，这整个经文出现几个数字很滑稽的，最后把剩下来的收拾起来，收拾了12个篮子，对吗？还有统计了整个当时候坐在草地上吃饱的人有多少人，5000个人，不含妇女跟小孩。你告诉我为什么是5000人？谁数的？谁去数的啦？大概5000，是这样吗？我要告诉你，一定是什么人数的？分饼的人数的嘛，对吗？一共有12个人在分，对吗？一个人要负责400到500人，对吗？1、2、3、4，数完了，兜一兜，5000人，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每一份背后加总起来，他们刚开始说我们只有5饼2鱼，5跟2，后来变成什么？5000。这个数字我相信在那一天进到他们的脑子里面，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怜悯，对吧？怜悯是越怜悯越多还是越怜悯越少？你不信主啊，你没办法想象。我以前的算盘，我多给你一点，我就什么少一点，那你多一点，对吧？这个很容易算的嘛。可是你会这样算吗？我给你更多，我就什么更多，你会这样算吗？你不会。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怜悯嘛。你告诉我耶稣给的时候算不算？哎呦，5000哦，今天没带这么多。我想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第二，12个篮子啊，有专业的人是做过一个研究啊，这个篮子有多大？你们觉得呢？我告诉你，这个篮子就是跟随主的人，或者是出去做工的人，他每天要带着他自己的食物，对吗？就是一人一天份的食物的篮子，会很大吗？应该不会。为什么收刚刚好12个篮子？请问你12是什么意思？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是这样？不是。你告诉我分饼的有几位？他们分的时候有没有吃？还是一边分一边吃？你想太多了吧。我要告诉你的是，耶稣的怜悯里面怜悯了众人的同时预备了谁？服侍主的人他们应该有的。他们跟那些5000个人吃的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有2点。第一个，他们吃剩下的。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剩下的？我是主的工人，我长老，你听懂了吗？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是资本主义，没有什么，没有怜悯。第二，你知道这12个篮子，他们有篮子，那其他的人是没有篮子，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的专业术语叫客制， 这样懂了吗？专门为他们预备的。我只是要表达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凡怜悯人的主必什么怜悯他们，对吗？如果这一趟下来你是门徒当中的一个，你每一次想到十二跟想到五千，想到五跟二，你这个故事很快就在你的心中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要什么？就是要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上帝怎么样带领你，在座的如果你是觉得自己不够的人，我鼓励你什么？施洗约翰讲得好，有两件的衣服的拿一件给人，有两个饼的拿一个饼给比你需要的人，难还是简单？那你为什么有那么多饼呢？你问过这个问题吗？冰箱打开几天了、啊、你们家冰箱几天了、啊、一天的举手。你去 Costco 买一天份的举手，应该没有吧。我要告诉你，我们都是什么？为谁存？为自己存。我不是说这样不对，但是我要提醒你，上帝给你多是希望让你有怜悯的心。我求上帝恩待我们、哦、我们需要更多的看见有需要的人给他们。我今天说了，我当然也要做，我做不好你可以告诉我，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将来到了天上，上帝跟你说你怎么光溜溜的进来，赤身露体。为什么？因为你是资本主义。对不起啊，哇，我用这个不是很恰当的名词，但是在我的心中，如果没有出于耶稣的怜悯甘心乐意给的人，这个世界会更幸福吗？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们没有什么可给你的，但是你的怜悯让我们得着许多的恩典，也同时教导我们把我们有的给更多有需要的人。愿你恩待这个教会，恩待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若是不给，我们心中就有亏欠，让我们不要以为每一个人把日子过好就是福音。求主把我们的眼睛打开，耳朵打开，让我们听见主在听的，让我们看见主看见的。谢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